亲爱的湖东教会、真光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2020年已经快过去一半了，我相信在过去的这半年里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一直都会记得，因为这一次的疫情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于是乎，有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难回答。这个问题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都会问，人们会问说，既然我们的上帝爱我们，就像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所说的那么爱我们，为什么他还会允许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如此多的苦难？这个问题非常好解释，但是却非常难面对。之所以说它很容易解答，很容易解释，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个答案，我们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事物。比如说，这是因为上帝对罪恶的惩罚，或者说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这也是上帝在来之前的前兆，或者说这东西不是源自于上帝，而是来自于我们的罪，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产生的，只是这一次。它离我们特别近罢了，以前它也一直在发生。所以，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解释，但是它却很难面对，因为，即便我们知道了是这样子的答案，即便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些从圣经里而来的答案，其中有一个是正确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完美解释，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依然在。我们不会听了这样子的解释，我们马上就说：“哦，那我知道了，我现在可以有勇气去面对这些事情了。”不会的，我们还是在苦难里面挣扎。所以，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我们知道苦难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更想知道，我们心里更想知道，或者说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而且我们会希望，当我们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回答我们的人，他不是一个一生都在安逸里面的人。我们更倾向于，希望这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来自于一个他一直都在苦难里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对于苦难非常有经验的人。感谢神，今天用他的话语来回答我们心里的这个问题，用他仆人的一首诗歌，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去如何面对苦难？这个答案就在今天的经文里，诗篇第66篇。我们可能会着重的讲第8到第20节，就让我们带着问题，带着这个问题说，上帝的儿女应该怎样去面对苦难？这个苦难可以是指我们现在所有人面临的瘟疫。也可以是病痛、疾病，也可以是失业、经济的压力，甚至与亲人之间的生死离别，这些都会是我们的苦难。我们如何面对它？等一下，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个问题进入这一段经文。在这个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它就会像一段旅程。在我们踏上这一个寻找答案的旅程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一个旅程有所了解，就好像我们去 camping，我们去走 trail，我们要在之前要对这一个地方有所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所要读的是诗篇，第66篇，也就是说，它是一首歌。这一首歌表达的是作者的情绪和感受，就好像我们也会用歌来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唱着歌来表达；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心中也会想起那哀伤的音乐来。所以，音乐歌曲会更容易、更有利于我们表达我们的情绪。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诗歌，所以它在读起来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它不像律法书，因为律法书写的条款非常的清晰，一二三。它也不像福音书，福音书记载的故事、记载的历史事件，它里面都有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讲得非常清楚。诗篇很难读，因为它不仅没有清楚地讲 而且他会把他的意思和他的情感隐藏在很多的比喻的手法、夸张拟人的手法。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读我们的唐诗宋词一样，和我们对于古代的那些唐诗宋词，我们知道它很美，但是几千年过去，我们已经不知道它怎么唱了。我们今天面前的这一篇诗篇，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如何去唱，但是我们需要在它字面所构造的那一些世界里面，体会到诗人的情感。就好像我们读到李白的诗句，他说："飞流直下3000尺。"我们的重点可能不是在于说那个庐山瀑布到底有多高，我们去量一下它的海拔，量一下它的落差。不是的，这一句诗表达的是诗里面所描述的那种磅礴的气势。同样是3000，当李白在写说"白发三千丈"的时候，他的重点也不在于说那个头发有多白、有多长。而是在表达他心中的惆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一起读诗篇第66篇的内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穿过这一些诗词、这些句子所建构的故事和世界，让我们体会到诗人所要表达的那一种对神的情感，最终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找到我们今天的答案。神的儿女。应当如何面对苦难？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读，也可以我为弟兄姊妹读，诗篇第66篇第8节到第20节。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带着那个问题：万民呐，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见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于是诗人对神说："神呐，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献祭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于是诗人又对人们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诉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赞美神。有人会说："哇，我已经在这个苦难里，我已经苦不堪言，苦的都不行了，我的心情也糟糕透了，我的人软弱极了，我怎么去赞美？我还哪里来的力量去赞美？"我们一起来看这首歌，这一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万民呐，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原因是。因使人得听见他赞美的声音，原因是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这一句话并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赞美，它更是我们对自己的提醒和对神的宣告。当过去以色列人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在提醒的是自己的那一段历史上最痛苦。但也是最荣耀的那一段旅程，出埃及，就是那一段出埃及的路。第三节唱到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当以色列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唱的是在埃及遍地耶和华向他们的敌人所行的神迹。第六节他唱到："他将海变为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 那是因为以色列民整个历史最艰苦、最紧要的关头，就是他们前面是水，他们没有办法躲避，没有办法越过；他们的后面是追兵，他们没有退路。所以在所有的人眼中看来，在那一个时刻是生死存亡，几乎是生存的机会都非常渺茫的时候，神为他们施行了拯救。所以在第八节，诗歌所唱的，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向神的赞美，但它表达的是一句坚定的宣告。它像是在说，我们之所以现在性命被存留，我们之所以现在还活着，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主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过去的生活里面，在苦难中拯救我们。如果没有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上帝不仅仅只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上路上救他们，也不仅仅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遇到的困难中曾经拯救我们，他更是救我们脱离了我们原本通向死亡的那条路，它使我们稳固，它使我们的脚稳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不再向死亡靠近一步。所以，当我们面对着、经历着痛苦的时候，神的儿女应当赞美，因为如果我们已经在软弱和恐惧中，我们觉得无法赞美，我们就不赞美的话，我们会变得更加软弱。反而，当我们在软弱和挣扎中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生命气息不是自己，我们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力量。之所以我们仍然活着，我们要确定是因为神的拯救和他的保守。所以，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就不赞美，而是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力量。我认识一个牧师，这是他的真实的体验和分享。首先，他是一个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很怕痛的人。第二呢，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他非常爱想事情。第三呢，是他在想事情的时候，他会先想到事情的负面的一面，再想积极的一面。所以这使得他的生活里面，他非常怕生病。因为生病这一件事情会把所有的他三个缺点全部揉在一起。第一，他怕痛，生病通常很痛；第二，他会想很多，而且病情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恶化的话，他想到的先是自己的痛，想到的先是无数的那种病情恶化的可能性。所以这个牧师说他会软弱，他一生病的时候特别容易软弱，他会一直软弱到什么时候？一直软弱到他开始赞美的时候，因为当他一开始祷告、一开始赞美神，说：“神，我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拯救。”他脑中就会浮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个时刻。他的分享是，他总是会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当他7岁的时候，在江边玩耍，他跟我说那一条江有几百米宽，甚至有最宽的地方有1000米宽，江水湍急，那个江里面的鱼比他都大。那个时候他才7岁，他玩的时候扑通一声他掉进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被水冲了多远，就有一个人伸出一只手把他从江水里面拽出来，站在岸上。所以当他在软弱的时候，他想不起这一些。唯有当他赞美神的时候，他的这一些经历就浮现在他的眼前。在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上帝在我的生命攸关、已经落在水里的时候，都是他把我救出来。那现在我仍然在的这一个面对的这一些困难和这一些苦难，难道上帝不依然在吗？所以，越是苦难的时候，我们越要赞美，因为我们就刚刚这一个见证和这一首歌唱的一样，一旦我们想起上帝曾经对我们的那一些拯救，上帝曾经在我们生命里行的那一些大事，我们就会意识到眼前的这一些挫折，眼前的这一些困难，照样也在神的手中。 所以，神的儿女即便在苦难中，要赞美，要赞美他的保守和他的稳固。诗篇继续唱道，他唱道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说神啊，你曾试验我，熬炼我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达丰富之地。”这一段经文同样是在赞美，赞美神通过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苦难来精炼我们，来塑造我们。可能和刚才大家的反应一样，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会说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已经让我们苦不堪言，我们都被折磨得不行，你却要说我们要把这一切苦难当作药来喝下去。诗人没有这样说，诗人没有说良药苦口。诗人把这一个过程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块石头，他躲在那一个岩石里面，好好的在山里面，但是呢，却有一天被人用锤子拿镐子铲下来，他离开了他原本的地方，而且人们还要用巨大的石头把它碾碎，碾碎就算了，还要把它放在炉里面，人们明明知道961摄氏度，它就会融化，但是偏偏要把那一个熔炉加热到几千度。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一些分裂、破碎、被碾压、被灼烧、被融化，这没有一个词是让我们感到舒服的，没有一个词是茂盛的，听起来都像是伤害、毁灭性的词语。但是要知道，那一块石头，只有经历过这一些，他才知道自己是银子。所以这就是诗歌诗人所唱说：“耶和华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般。”诗歌用熬炼银子一般，他唱到：“你使我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肩上。”几千年前，这唱的是以色列民作为一个民族，他们被别人奴役。被侵略者苦待，这同时他也唱的是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那一些无端而来的伤害，被别人从别人那里来的伤害，这也唱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所遇到的那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就陷入了那个网络，我们就感受到痛苦。诗歌继续唱到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几千年前，当以色列人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唱的是自己的民族被别的国家的战马和战车碾压与掠夺，他们原本好好的生活因此成为了别人的奴隶，颠沛流离。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唱的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那一些我们完全没有力量去抵抗、完全没有办法战胜和阻拦的事情，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到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唱出的是我们心中的那种无力，别人坐车碾压我们的头。当歌继续唱到，他说：“我们经过水火，这唱的是过去以色列民在面对那一些汹涌的自然灾害时的那一种无力感。同样，在今天，这唱的也是我们在面临病毒、面临生死的那一些无力感。在这刚刚所唱的这些词语里面。”这一些歌词里面，没有一句是舒服的，没有一句是茂盛的，是生意盎然的。这一些全部都是伤害的，是毁灭性的词语。当这些事情真真实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一定觉得，我们会感觉自己好像被拖向深渊。但是，当我们继续唱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不是的。因为在神的保守和稳固下，可能所有人在当时，连我们自己，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我们要被拖向深渊。但是我们最后会惊奇地发现，神使我们到了丰富的地方。这是诗人几千年前他内心深处的赞美。我想这也是我们心里的声音，不是吗？我想这样子的经历。我们的生活也真真实实的经历过，不是吗？这可能是一场疾病所需要的手术， 即便在人的眼里觉得人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即便在人的眼里觉得这样的事情困难重重、希望渺茫，所有的人都说这几乎不可能。但是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神来帮助我们，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这样的事情可能是我们的一次重要的考试、工作的考核、签证或者面试。可能在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不是很顺利，因为有一些很多负面的事情，就阴差阳错的、非常奇葩的，就纠缠到一起，让我们觉得完蛋，让世人觉得没有戏唱了。但是，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事情就奇迹般的发生了转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事情就奇迹般的，他的那一种奇迹就会让我们想象着说，这根本就不是巧合，这一定是上帝的手笔，让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一定有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不是巧合，这是上帝的手，而且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子的经历不只是一次。所以，当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还在困难中的时候，我们难过的不行。但是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经历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越发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越发认识上帝的大能。所以，诗人意识到，当我们真的有一位神在牵引着我们，在保守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苦难，它不仅无法击溃我们。反而会使我们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有了基督信仰，我们就不会遇到苦难，或者说苦难就不会再次战胜我们。苦难仍然会战胜我们，即便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即便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神的子民，苦难依然会战胜我们。他有可能今天的苦难还会轻易的把我们按在地上摩擦，但是。苦难仅限于此，他能战胜我们，但他绝对无法战胜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他可能战胜我们的信心，我们会一时软弱，但是他永远战胜不了我们的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苦难说了算，不是困境说了算，而是我们的耶和华神说了算。所以在主的保守之下，当我们经历了一切，这一切。我们上帝的子民就会像矿石一样，在匠人的手中变得熠熠生辉。所以，现在让我们把自己想象成诗歌中所唱的那一块矿石，那块石头。可能当我们第一次经历那一些破碎和煎熬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但是，当我们经过之后，我们发现，一切尽在神的手中。可能第二次、第三次，我们仍然还是这样子，在经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哎呀，完了完了！但是我们最后发现，事情仍然在上帝中，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而且，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在一次一次的成长。所以，总有一天，上帝的子民，当我们再次被至深熔炉炙烤的时候，当我们再次面临困境的时候，也许就是今天，我们有信心。去信靠，即便困难如此之大，我们知道我们在谁的手里。所以，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当上帝的子民在苦难中赞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会让我们发现我们在谁的手里面，不是困境，我们而是我们在神的手里。所以在他的保守下，我们不仅不会被这一些东西所吞没。反而我们会在神的保守里面，更多的变得纯净和精美。诗篇赞美的歌声，它继续的在唱着，我们从中听到了诗人再一次的，在主的保守下经过了苦难。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两件事情。我们看到诗篇里面，他第一件就是向神献上感谢和还愿的祭物。第二件就是向人称颂他在我们生命里的奇妙作为。这首歌他在大声的唱着：“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 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我口中所许的。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它会过去；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也会过去，这些都是短暂的，唯有神的慈爱才是永恒的。当我们那一天过完这些苦难，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情不自禁的赞美，我们会向神赞美，我们会向出他发，我们会向我们的神发出赞美的声音，就像我们所献的祭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千万不要忘记，当我们在极难时所许的愿，我们要还。我们还愿，并不是说这是神与神的交易，说我们要还上上帝的账，不是的。因为上帝，因为我们许愿，不是说上帝你帮助我这个，我给你那个，上帝要这些东西，不，上帝不需要，上帝不需要我们的什么东西。当我们还愿的时候，是我们最真诚的赞美的表达。当我们还愿的时候，就说明上帝真真正正的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赞美他的垂听，我们赞美他听我们祷告的声音。我们还能想起我们曾经跟神许过的那些愿吗？我们记得，对吗？我们还记得上帝是否有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成就呢？我想是的。那我们是否有完成我们所许的愿呢？因为这是我们理当所献上的，这是我们对神最高的赞美。因为这就在说明，当我们还愿的时候，就说明上帝的的确确为我们成就了。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赞美，就是向人真实的诉说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在这一件事情上，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非常精良的神学装备，我们也不需要非常熟悉圣经，用圣经来做我们的论证，不需要的。因为当我们在向人传讲这一些的经历的时候，当人们听到，他们会从我们的脸上看到，他们会惊讶，他们会惊讶说，这个人怎么可能在经历了这么大的苦难之后，还能口中发出赞美的话语？他的眼神中居然还有希望和信靠。因为在苦难中仍能发出赞美的生命，本身是会发光的，本身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困难，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经历各自的困难，我想都是不容易的。这一些困难可能是经济的窘迫，可能是生存的压力，可能是身体的疾病，可能是心中的焦虑，甚至是我们挚爱至亲的人的生死离别。这一些事情让我们痛苦，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就感觉好像就被那一个非常大的锤子锤着，我们身体感觉都要破碎了。这一些事情会让我们心灵觉得是好像正在被烈火中炙烤，它会让我们觉得我们都要融化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赞美，因为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在神的手里面。让我们一起来赞美，因为不是我们有力量我们才去赞美，而是只有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力量。在苦难中，我们要赞美，因为这提醒我们，我们是在上帝的手里面。在苦难中，我们要赞美，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本身的表达，这是我们本应该做的。所以几千年前，有人唱着这一首赞美的诗歌，到今天，他仍然唱着，是因为几千年前那一位保守诗人性命、稳固他脚步的那一位神，直到今天，他仍然保守我们的性命、稳固我们的脚步，所以我们要赞美。几千年前，人们之所以能从心底里唱这一首赞美的诗歌，是因为神真的在危难中拯救他们。回应他们，垂听他们的祷告和他们的呼求。千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各样各自生活的困难时，我们的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因此， 我们要赞美。几千年前，当人们经历了水火，仍然能带领他们去往丰富之地的那一位神，在千年之后，此时此刻，也正在牵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向丰富的地方走去。属神的子民应当如何面对苦难？我们的答案是说，我们要用心中那赞美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从来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有时会在苦难中呈现软弱的状态，主啊，求你让我们赞美，让我们在赞美中获取力量。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似乎是那一些痛苦，是那些困境，是这个世界上的主宰。主啊，求你让我们赞美，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的主宰是你。主啊，我们期盼在那一天，我们可以经历完水火，我们真正去到那个丰富的地方。求你让我们能去赞美，让我们大声的赞美，因为这是我们本应该做的，因为这是我们对你献上的最美的祭物。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从千年之前直到如今，你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照看着我们，稳固着我们，你都垂听我们的祷告，你都与我们同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